礼拜我们的讲义还在吗？请你拿出来会众唱诗啊，会众唱诗。还记得我说为什么问你们为什么会众不唱呢？啊，你今天有没有稍微去想到？今天主任，如果你是做澡堂，或是上礼拜，那你有没有稍微想到说，哎呀，不要唱？不像我，就每个人心就是说所考虑的点不一样。像我今天就在想，不要等一下我们要献诗，所以我要不要保护一下我的喉咙？等一下唱歌才有声音。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考量。那但是，有人说啊，我今天好像痰比较多，所以我今天不唱了。啊，会有很多理由不唱。但是我们。上礼拜讲过，神百姓都要过红海也唱，约柜进帐幕也唱，殿圣殿修好了也唱，所以是一个以色列民是一个颂赞的民族，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他们在家里面在耶路撒冷，然后被掳到外邦也唱。归回也唱，所以但是自从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诗章、颂词、灵歌就慢慢发展。等一下我会讲，之前都比较多唱诗篇的东西。好，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颂词产生。那还记得我说，早期会众基督徒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在地下不敢唱太大声，然后后来国教了，基督教成为国教了以后，就大家大声唱，结果乱了，乱了以后，天主教，就是所谓的天主教，就是慢慢我们的根正教慢慢的形成一些礼仪制度以后，我们就叫它叫天主教，好，慢慢的开始制定一些制度以后。就说不能崇拜，不能那么乱，所以就有时候就不想让会众唱诗了，就一些修士或者神父在上面唱，下面只有听啊，或是望弥撒。那大家为什么还会到教堂来？是因为整个教堂的仪式让他们感受到神的存在，感受到神的很靠近。那但是问题是，如果不唱诗，只是看，还是少了那么一层。所以大家想唱，都在教堂外唱。那到1517年，所以这还没到1517，所以这10个世纪，从第5世纪到第15世纪，在教堂里面唱的歌就叫做格利果圣歌。格利果圣歌就是一群。修饰没有伴奏，就是那些你们一定听过的啊。那会众就是保持沉默啊。那但是人心里面想唱歌的那种感受，被压抑到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就开始了。会众的唱诗，之前的格利果圣歌，通通是唱的是拉丁文，所以会众也不太懂，但是会众也哼也可以。但是直到改教之后，把所有的拉丁文改成当地语言，因为马丁路德是德国人，所以他把它改成德文之后。然后开始会众懂歌词的意思，懂了以后开始可以用悟性。等一下，灵跟悟性是两件事情。他开始知道在唱什么，那他也知道他要口唱心和，用悟性来唱一首诗歌。所以，然后我上次帮大家复习一下。会众唱诗不是你想不想唱的问题，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权利就是你享受这么多歌词的真理， 真理牧养你。然后你可以想到，像我们刚才唱这首冰岛的诗歌，你就会发现冰岛的幸福是其实是跟你一起在唱，你也跟冰岛幸福在唱，只是我们现在人没有到冰岛去，只是我们人没有到冰岛去。然后呢，还有除了可以跟全球幸福一起唱，这是我们权利，我们还可以去预尝将来天上跟天使一起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唱诗是我们很大的权利，不要丧失掉了。义务呢，既然有权利就有义务，所以你必须要开口。无论如何你开口了以后，所有的子民一起凝聚唱同一首诗歌啊，开口以后，哎，非信徒看到我们一起唱，他们也会感受到福音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的义务，除唱诗也是一种传福音，福音的宣扬啊。所以我的讲义上面写的三点，对不对？然后后来就讲完了，我们上礼拜就放假了。那我今天接下来从第四点开始讲起。第四点是理想的会众唱诗啊。哥林多前书14:15，好，我们翻到背页的第14段经文。背页14段经文，请大家开口来念一下好吗？请。
我要用灵祷告，
来14，对，请。
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什么叫灵？什么叫悟性？我就再把它剖析详细一点，就是说你要用心灵，心灵就是你要有自身的代入性。因为那首诗歌如果我们很美很美，你的心冷漠是没有用的，你的心冷漠你就无法用心灵唱。那你说啊，那怎么办？我怎么让我的心能够？那你就唱，然后以免为自己的冷漠悔改嘛，就这样子嘛，很简单呐，啊，你就唱。啊，那神啊，我的心全无你如切慕。细碎，哎呀，神啊，我好像没有像鹿那么切慕你哎，但是我愿意啊，就这样子用一支来唱，哦，这个是用心灵，用心灵就是把自己投进去。我发现很多人，这个是习惯问题，就是他的歌词也会唱对，然后拍子也不会错，如果他音乐不错，问题是没有用心灵。用心灵是要把自己投进去，哦，如果你歌词很属灵，那你自己达不到那个境界，那就用信心唱，也不要不敢唱，一面唱一面祷告。唱诗用到心灵这件事情是要操练的，不是自然会的。你要那怎么操练？再讲详细一点。只有你要养成一面唱一面祷告的习惯，这个习惯你们从现在开始你知道了，你就唱诗就是你的祷告。所以有时候我在上面领唱诗的时候，我后面根本不想带祷告了，因为我觉得刚才唱已经在祷告了，但是我还是要带，是因为我不知道下面的人有没有用心灵唱啊，所以那我就想到一个用心灵唱的例子。你现在在这里环堂这样子啊，在一个很舒服，然后有桌椅，然后又有冷气。如果你是在战争时代，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的防空洞里面充满了，这个防空洞也出来，那个防空洞，因为他们英国人都会唱一首歌，那刚好就。上帝是人千古宝藏，是人将来希望。90篇，好，那时候你相不相信他们一定用心灵唱？ 因为管他什么，我声音好不好听，我就是要用心灵唱。那时候你就真的会用心灵唱，但是我们现在要操练起来，你就用心灵唱，不要去管别人，要觉得我声音好不好听啊？哎呀，不晓得音唱对还唱错啊、哦？慢慢的啊、哦，学习养成自身的投入性，这个叫用心灵唱。好，那悟性唱是怎么一回事？悟性唱是怎么一回事？
理解歌词要讲什么？
啊？
理解歌词要讲什么？
哦，理解歌词在讲什么？等一下，悟性唱，太到悟性了。我觉得心里我还想讲一些东西，啊，心里我还想讲一些东西，就是说，诗歌如果要让每一个人都用心灵唱，每一个哦，一个可能还那个，但是因为大众聚会的时候，诗歌如果要让每一个人用心灵唱，那个诗歌本身要有足够的，给人足够的空间去找到自我，因为每个人唱到那首的时候，他才能用心灵唱。因为你要一群人同时唱诗同意，同时找到自我，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公众聚会的时候，歌词尽量不要选太自由，就是说太私人性的，因为你需要让每个人同意。那我讲这么抽象啊，我不晓得，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你们唱过那首《宣教的中国》吗？哦，大家都听过。有一种爱像那夏虫又长鸣，存在如此无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注意歌词，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很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是要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我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好多人好喜欢这首歌。我没有说它不好，我只是要举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这个个人的呼召性很浓。但是他的歌词啊，他因为他曲调太美了，所以我们会忘记那个，就是会被那个曲调很感动。但是我刚如果咬字很清楚，因为他说，他说怎样？他说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不是每个人都听到声音的，啊，然后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流血的过。当然你可以说，我愿意这样子。有时候在唱，因为他的曲调胜过歌词太多，以至于我们唱的时候觉得很美很美，可是你不会有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在呼召这首歌，在呼召你，可能在想他在呼召别人。因为这首曲子是比较不所谓的不大公化的诗歌，大公化，如果会众唱到这首诗歌，其实也不要反抗，就是用意志唱。但是我是要举例子说，比较私人性的这首就比较私人性。它是向中国传福音，是吧？还是中国人传福音？你们唱了老半天，是向中国传福音，还是中国人向人传福音？
向中国。
要唤醒沉睡的中国，所以应该是
向中国。
向中国，对。所以如果一个差传会，他不一定向中国，就不能选这首啊，对不对？我是举说，如果你要大家都投入一首诗歌，最好选一个比较大公性的诗歌，因为这牵涉到每个人都会用心灵唱，所以我才会举这个例子。那用心灵唱就是说，你要注意你那个唱的时候，你 不是落入那个情感的宣泄。情感的宣泄是暂时的，你要期望说，哦，我希望我透过这个歌词，我能够被改变，我的生命被改变。最主要是因为现在诗歌有很多就是旋律很浪漫，比较容易引起情感的宣泄。而人的情感啊，如果被挑起来以后哈，是真的很冷，很感动。但是问题是你感动一下哈，你回到家，哎，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已经走到柴田去，我要信主了。哎，后来又，我只是被那个旋律吸引住。那可能如果你纯粹只是被旋律吸引，你可能前门开了，你后门也会开，教会的前门开，你很快就溜走了。因为明天你来唱这个歌，我不喜欢，你就走掉了。好，所以古老的圣诗虽然旋律没有那么浪漫，但是反而容易让我们因为这样而注意歌词。两个都有好处吧，啊，两个都有好处。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唱的时候，一方面要让自己投入，啊，一方面也注意看你自己是不是你的感动是真的从圣灵来，而不是从音乐来。接下来我要提到用悟性，所以你如果要用心灵，你太投入，但是你没有用悟性，就会产生我刚刚那个讲的那个状况。我是很惊讶，有一些神学生教授哈，他们钻研那些科学啊、神学，很深度的钻研，可是他唱起歌来不太注意歌词在讲什么。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你唱得很过瘾，而且会掉眼泪，可能你是被旋律感动。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曲子超越了那个歌词。我们的注意力从歌词转到曲子来，转到旋律来，忽略运用了悟性这件事情。有没有用到悟性，很容易点燃那个渴慕，但你也很容易就熄火，那个渴慕可能被点燃，然后很快你就熄火啊。那刚刚那个亮宇有说，就是去看歌词，了解歌词的意，那个深入一点，你还可以去注意它的背景啊，然后将那个客观的诗歌哈，成为你主观的表达。有用到悟性，回到家里会比较容易长久。我举一个很可爱的弟兄的例子给你们听，是因为要解释什么叫悟性。有一次我带了一首诗歌，叫做当神灵在我的心，我要赞美主，像当年的大卫王。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赞美主，像当年的大卫王。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赞美主，像当年的大卫王。那很简单的歌词，竟然聚完会以后，有一个弟兄跑来说，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怎么办？如果圣灵会离开我吗？如果圣灵不在我的心，我要怎么办？我要举这个可爱的弟兄的例子，是他有在想歌词，但是他的神学可能有点混乱，所以，但是至少他有那种悟性在场。我不是说他绝对是一个，他的心眼还不是很清楚，但他至少他有在注意歌词。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件，我遇到一个还蛮会，注意歌词的一个弟兄啊。当然啦，我们唱诗的时候，也不是全然理性在分析那个诗歌的好坏哈。 有时候也是信仰也会有一点惊讶，然后有一点那个从里面产生的热忱。我们不能二分什么理性跟心灵，这两个是要在一起。但是如果你平常唱诗有缺了来的部分，请你补足那个部分。然后关于心灵跟诚实还有什么觉得需要探讨的吗？需要在你的脑中有一点疑惑或怎么样，还是你觉得有什么平常唱诗你感受到你太过于怎样了？还是怎么想那么多嘛，就唱嘛。但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讲我要用灵歌唱，我要悟性歌唱？我们大部分大部分的人是很喜欢那些旋律，而且有时候要搞清楚是那个内容让你流眼泪，还是那个旋律让你流眼泪。也就是说圣灵动工还是旋律本身就会让你流。这件事情我因为也注意蛮久一段时间，那我也在有一些教会带敬拜带过一阵子，我就发现真的是有一些人只是纯粹喜欢那个旋律那个气氛，但是接下来他要跟进造就的时候，如果不去上什么主日学什么，光是诗歌的歌词就足以让我们咀嚼，光是诗歌的歌词就足以让我们灵修，或是拿来默想。所以歌词很重要，歌词相当重要不要只选旋律好听而已。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我是加了一个，这是圣经没有讲的，不过我觉得从信仰的角度来讲，你要音乐性的唱，其实也有讲。你看，来，我们看贝叶的诗篇33篇第三节，第十五节的经文，请。
应当向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神喜不喜欢听巧妙的？声音洪亮，这个就是音乐性的唱。一个人就算没有学音乐，没有学唱歌，他的耳朵打开哦，他至少要会知道自己的音高拍准，还有音量、音色、呼吸，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给人家很基本的一个感受，不是有没有学音乐问题。你不会觉得一个聚会的时候，如果有旁边有一个人唱得很好的时候，你也很想很激励你，你也很想唱好吗？对啊，所以你不要说不学，我不是学音乐的，我不是什么，这个都不是。我觉得上帝会给我们很基本的听觉，跟那个，就是你会判断，好，不管你音好不好，认真把一首歌唱好，才是所谓的好管家。管家的职分，你是。还管上面还管我们要管到我们的声音这个有一本书叫做乐在敬拜的生活，就是我叫你们那个门徒读的吗？
对，
你们开始读了没？
有
要开始读了。好，它里面有一个例子我在这里举出来，唐莫华那个作者唐莫华他提到有一个优美，他的教会有一个优美的女低音，那他邀请，因为唱得很棒，他就邀请他加入诗班。因为他们教会有敬拜团跟诗班，他本来在敬拜团，那他邀请他可以加入诗班。那这个女低音就说，他不想，因为理由是。因为他不太想花太多精神注意怎么吸气，怎么吐气，怎么乐句的表达。明明他唱得很好，他有资格在诗班里面成为很好的。难道不在诗班，或是敬拜团， 但是你只是一个会众人，你就不需要把它唱好吗？难道只有诗班要唱好吗？通常哈，音不准，不是音盲，就是习惯性的不去注意听，反正他都不管人家怎么样。但是所谓的音盲，那个是少之又少，就是永远听每个音高都听一样的那种叫音盲。就是说，我现在唱的 no， 你们跟我一样的音高 no。是听不出那个比较高那个比较低啊，这种人很少很少，我也不晓得去问看看上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有些人不是天生，他是训练就可以的。所以音不准不准这件事情是可以训练的，拍子准不准这件事情跟有时候跟年龄有点关系。就是年纪大的容易拖，一方面进来，然后进来的速度比较慢，出来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就很容易拖拍子。那唱的大声，唱的小声，音量的大小跟身体状况有关系啊。有的人天生讲话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很有中气的样子；有的人天生讲话就是没力，就是这样子。但是跟身体、跟健康啊、跟你生病啊、虚弱都有关系。所以我现在跟你讲，就是你不要习惯性的觉得你要开始去注意怎么样音乐性的唱。有的人习惯，就是有些人习惯唱两个字就换气一次，这个都是坏习惯。起半天破蛋甘甜，你说我不是这种人，搞不好你就习惯了起半天，喝等干点，可能你习惯这样子，四个字换气是这样子。啊，有一些平常有在训练的人，他就会唱起半天，喝等干点，八个字哎，他就换气了。啊，也不是后面那个比较高干，那个后面那个人只是他平常在注意这个问题。啊，你去注意，你是不是常常？有气没气，然后拍子也不准，然后没多久会换气一次啊，这个都是属于音乐性的东西，你要开始去注意。那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他每首歌都唱成同一种风格，不管那首歌是柔的还是刚的。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他刚好过瘾嘞，他唱，他下面就不知道怎么唱了。我跟你讲，这嘴巴舒闲嘞。没有啦，因为他们没有人提醒他，下面人就不敢跟牧师讲。有很多事情哦，就是。他每一首歌都弹成同一种风格啊。 为我现在敬拜赞美很多的歌全部打鼓，
我是觉得鼓不一定要全部打，你全部打那个风格一模一样的话会很单调，很会僵化。虽然他有打打大声小声，可是僵化的东西，只要一个僵化的东西没有办法让人家产生惊讶，哦，惊讶就是哦，跟刚才不一样，这才是惊讶。我们的信仰会让我们产生惊讶，然后如果你全部僵化，也有一个危险，会让你放弃用悟性，因为反正等一下一定打鼓，进入副歌一定哒枪一下，然后就反正模式一模一样的话，你也不用去猜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状况，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放弃用悟性，反正等一下那个感觉就是这样。我讲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是说你去到某一个地方，如果那个曲子它没有变化比较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它不会让你去注意它，但是当你一注意它的时候，那些曲子如果有变化，你就会觉得哇，好丰富哦。那这个是音乐更深层面的东西，但是我是要讲说用悟性这件事情是很每个上帝给人不同的悟性，然后我们需要去运用它。啊，我关于风格是中性的，但是它会给你产生不同的感觉。现在我们实际来唱一首歌，就是我发给你们的《临摹到独楼地》。
歌哦，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前面其实就是像送葬一样，你落到复活地为耶稣送葬，可是其实他歌词也没有讲到复活，但是到第四段的时候是一个宣告，所以一样是领我到主那里，让我与你同死吧。可是最后如果领我到独楼地，也有那种我不能只跟你同死，我要甘心的与被死架跟谁。这个我故意把一首歌弄成两个不同的风格，而且弹也不同的风格的时候，你唱起来的感受会不一样，唱起来的感受会不一样。那所谓音乐性的唱，就是包括如果那个诗情诗得好的话，你可以被诗情带动那个风格，然后一方面你唱出那个风格，一方面那个风格神透过那个风格跟你说话。我看我要讲下去，本来想唱刚才这一，因为我们今天要限时，我十一点要结束。现在几分了？
46。
好，最后我要讲会中唱诗。明明都没有声音了。最后我要唱会中唱诗的教育，他说我太，我讲温柔一点看看。会中唱诗，观念要教导。有人到教会好几年了，还搞不清敬拜为什么要唱诗歌。真的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他就是他真的来敬拜，可是他不晓得，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唱诗歌，要教，所以我才要开主日学嘛。唱诗敬拜的观念要教，不是自然你信主就会了。主日崇拜如果不容易在讲台上教，你就开主日学，团契、祝道会都可以教。诗歌的学习，A 是观念的教导 ，B 是诗歌的学习。好，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学诗歌多半在什么时候？就是你所有的脑中的库存，大部分从哪里来？只要讲一个就好，每个人都讲了吗？大部分从哪里来？
教会，
教会，从教会处聚会来的。OK。
哦，我是从诗本
。
聚会的时候。
啊？
也是聚会的时候。
哦，聚会的时候 ，OK。对。所以你一个礼拜来几次聚会，要知道。
会听
就
是。
啊？
会听
就
是。
什么？
听 YouTube
吧。哦，听 YouTube， 对，这就懂了。
到处的大拜堂。
在祭拜堂学的 ，OK， 好。
聚会的时候。
聚会的时候。对，就是聚会的时候在唱诗词歌，啊，聚会的时候学到了一些，就是说，对，
主日啊，聚会啊，还有诗班，
诗班啊，聚会，
团契，
团契里面，
对，我问的不是很清楚，所以你们都要想一想，也就是大概就好了，没有那么精细了。你哥是从我们这里面有年轻人从 YouTube 学的，就是说他学习学歌都从。好，关于聚会的是最多的。问题是你一个礼拜来几次聚会？啊，如果有，也是有，是不是只有聚会的时候唱，回去就不唱？所以，不能只从礼拜天学诗歌，或是从团契。你曲目哈，你平常要多接触。如果你信主啊，只会一些歌的话，可能你再多信的，在十年还是那些歌。如果你没有开发新的歌，那就那个没有开发新的歌，就好像如果你只学一些，有些人甚至他只学一些短的歌，啊，长的歌就不容易。那个感觉不是他对不对的，是你可能只喜欢读者文摘，但是你不会读那个莎士比亚或者《红楼梦》这样。 我这样的比喻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哈？也就是说，你平常要多接触诗歌，不能只靠聚会的时候。曲目若贫乏，领唱的人根本不敢选新的歌，因为大家不敢不会唱，他领起来也觉得没意思了啊。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开辟了一些频道，让你们学诗歌。就是说目前大概有300-400首哈，请大家那个你做捷运的时候听了或怎么样哈，就听那些诗歌，然后你可能不要太贪心，你就一个月就学听那么一首，我还有歌词给你，好你就听，然后你看你如果一个月学一首，你一年多10首，12首，对不对？好，学一些新的歌，不是因为我告诉你，而是有些歌太好了，你不学还好，你们来这边还可以教一些歌。好，那教一些歌，大概也只有礼拜天教了，礼拜周间回去又没唱。那所以我就会传那个 YouTube 给你们看，看周间有空，至少你上这个课的时间，你周间回去我有。拖在上面你就学，然后短的歌把它背起来，长的歌灵修的时候用那个来灵修。鼓励大家，诗歌的类型其实是很多的，所以我每次要录我都不晓得录什么，因为太多了。是你翻到后面的背页，来16经文，16第16段经文，请。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用，还有用啊。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
互相劝诫，
心被人感，歌颂神。
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把诗歌提出3个，叫做诗章、颂词、灵歌。我这个已经教过了，不过我想我在这里再重复讲。诗章，它有一些广义的定义跟狭义的定义。我先讲狭义的定义，诗章就是指的是诗篇，旧约的诗篇；颂词指的是新约的颂词。好，这个是一个狭义的定义。如果要广义来讲的话，诗章指的是礼仪的音乐。颂词指的是会众的音乐，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哪一个比较深的。好像那个，因为诗章是源于圣殿的诗篇，而且你音乐有组织有训练，有崇拜音乐，所以像弥赛亚啦，什么受难曲啊那些。那些技巧比较深，很多我现在讲的是广义哦，很多信徒没有完全没有去接触它，他们大概只在音乐厅听到。那颂词呢？颂词它的音乐变化比较小，容易被唱，就是我们现在教的这些会众的诗歌。那颂词可以被诗班或是好的领唱诗琴来带领。那灵歌我还没讲，灵歌就是非常个人性的，它狭义广义比较难分，就是你很个人性的一些，如果说它是很简单的一些音调或呼喊也可以。哦是一个村妇的灵歌，中国大陆村妇的灵歌，然后后来被人家改编成宋词，诗班开始唱了，唱四部了，然后后来竟然到管弦乐也可以了，所以我现在放给大家听。他灵歌有一天会发展成为，如果大家都喜欢，到后来他可能会变成宋词或是诗章。 接下来是那个在梵堂，啊，接下来是一个管弦乐伴奏的，你们就知道，其实诗章颂词灵歌是诗歌不同的类型，那它可以引发不同的情感跟人类的文明的东西，哈，所以所谓诗章颂词灵歌，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其他我下礼拜再讲。